薛佛是个弱死亲呐，啊，无拘无束啊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个那些过去那些老同事，啊，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在政府机关做事情，啊，天天要忙着开会，要忙着处理公事，啊，一点闲暇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们说我，哎，他说你也很忙，我说我不忙，啊，我怎么不忙呢？我叫无事忙，忙无事，啊，事情是什么呢？你们大家来找我，那我只好给你们讲一点东西了，讲的时候，讲的时候也没事，啊，无事吧，啊，心无事，身也无事，啊，而且是非常自在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可忙可不忙，是不是？这个自在呀，他们那个不能自在呀，他非忙不可。不忙不忙的时候就犯法了，就撤职了，是吧？薪水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他不得不忙，我是可以不忙，也可以忙，啊，这忙则不忙，不忙而忙，忙与不忙是不二啊，他们是二啊，我这是不二啊。所以诸位想想，这都自在的啊！佛法要通达之后啊，从事于各行各业都自在啊，都自在。实在讲说，他不通达啊。通达之后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你就是做了官了，做了官也没事，也可以一天到晚悠悠于山水之间。你看看我们中国古人啊，你不要看别的吧，你看刘宗元啊，你们读刘宗元的文集，刘宗元有很多文游记啊，常常在山水之间与这些出家人与这些道士在一块聊天，在一块玩，游来山水啊。他那个文章是表现什么呢？表现他做官做自在啊。你是一个主管官，只要主管政策就行了，事情交到底下去做啊，啊，分工合作，个人负个人的责任，你有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所以古时候帝王叫推拱而止，不动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啊，你看那个中国服装很有考究的，都是学问的。啊，皇帝戴了个帽子，前面冕旒，冕旒什么窗帘，叫你看东西不要看清楚，不要看太清楚。遮一半啊，看一半，遮一半，不要看太清楚。啊，那个帽子两旁边有两个棉花球，塞耳朵，听得不要听得太清楚。垂拱而止。啊，一个做领袖的人，要事事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麻烦大了，底下人不能办事。啊，下面就都是奴才了，不是人才了。所以你是一个主管官，有权，不要有能力，要叫底下人充分发挥他的能力，底下人才肯干呐。你自己表现得很能干，什么事情都要照你的指示去做，那下面人可以不要能力，你叫我动一下我就动一下，叫我不动就不动，这个事情能办好办不好啊，自己怎么样苦死了啊，还到处讲我这工作太忙，我多苦，那显得你无能啊！这是，你要有能多自在啊！啊，你看看近代的这个美国，从前的是艾森豪，艾森豪在欧洲作战的时候，统帅百万大军啊，他天天干什么？打高尔夫球，天天玩。他忙不忙？他不忙，为什么呢？他只指挥三个人，就是三军总司令，他一概不管，只指挥三个人吗？有什么事情来商量一下，没事情你们自己去决定，好，我打我的球去了，球完去了。他能打胜仗啊？如果是事事都要管的时候，那就糟了啊！所以这是三军统帅领导的人物，就是要清闲，头脑清闲 啊，他才能够决策啊，要头脑清醒啊，事情又多了，头脑就不清醒，事情办不成啊。所以说是会办事情的人不忙，悠闲自在啊。刘仲元那些文章就形容他自在啊，他不能说嘿呦我做官你看做得多好，我做得多自在，这个话说不出来，只借文章的表现，借你会看，一看我说天天去游山玩水，那他这个官当然是做得高明啊，他当然是有智慧啊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够徜徉于山水之间呢啊，他的政治能够办得那么清明啊，这读文章也会读啊啊啊，做生意也是如此啊，你看现在做生意的老板的时候忙得不得了，这个时候没智慧啊，处处提心吊胆，怕这个伙计啊卡了油了，那个也赚了钱了啊，自己要学了本了啊，防不胜防啊，苦死了啊。如果学了佛了，我自己的财富自己有的，别人要拿也拿不去，如果要拿就算我布施给他了吧啊，他不要我也要给他吧，能够这样开明，能够这样无私，每一个智年都会忠心的，我们这个老板太好了，就想在里面是开点油，问问良心过不去，对不起他，老板太好了，我们不可以这样，那老板很刻薄，我们应当多找一点外快啊，为什么呢，他刻薄应该要乐开的，没有智慧呀、啊。有智慧能够得人心啊，大家替你分忧，自己逍遥自在啊，这叫有智慧啊。所以诸位是学了佛之后开了智慧，在社会上各行各业都会办到第一，再不是第二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四十华严啊，四十华严里面53位善知识就是各行各业，那就是把佛法运用在各行各业里面，所以是活的不是死的啊。你要说学了佛了什么事不办了，那53禅里面有做官的啊，有经商的啊，这四农工商各行都有，这不妨碍嘛啊，男女老少都有，真正是事事无碍，理事无碍啊、哎、修佛怎么会有障碍啊，法法圆融啊，无论你从事哪一行哪一业的都得大自在啊，不一定是哦出家就自在，不出家就不自在，那错了啊，你要是不如法的时候出家也不自在，比在家还苦啊。你看现在有许多这个大法师啊，苦得不得了啊，一点时间都没有啊。我在香港看到这些那佛教灵修的时候，早晨天夜亮的时候提了个皮包就出去上班去了，比在家人还忙，为什么？事业太多啊，每一桩事业的时候都得自己亲自去照顾啊，一点时间都没有，太忙了。我看了是摇摇头，是是啊，这是出家人也不能够清闲的啊。所以说，你有般若智慧啊，在家也清闲；没有智慧的时候，出家也不行啊，出家也不行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才能见到大道啊。啊，也能够看到是真正啊学道的人生活，这个学道的人是包括世间各行各业啊。那么四十华严，方东梅先生对这部书是赞叹备至啊，他给我说过至少是10遍以上啊，说这部书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书，不但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的，那个53禅就是表演吗？那带表演的吗？ 啊，活活泼泼的啊，非常之生动，最圆满、最究竟的佛法啊，那你看呢，怎么能叫人不动心呢？啊，好，师子而众随后。这个四子儿是称初发心的菩萨。佛经里面常将四子比如来啊，所以这个四子儿呢就是比的菩萨。众随后啊，众啊是指的声闻缘觉啊，这些小乘圣者，虽然他已经证得罗汉果了，但是要比起一个初发心的菩萨，他不敢前越，他还是要跟在菩萨的后面啊，不敢走在前面。正如世间的王子一样啊，他是个王子，虽然年纪很小啊，那些王公大臣们呢还是要跟着在后面啊。那么你们这个前几时那个电视里头的江南游，你们看看那个小王爷年岁很小啊，那些老臣们的时候那都得跟着他后面啊，那么这就是比的这个意思。这个三岁呀，是比喻年纪很小啊。那么这是说，注解里面讲的，这是表见性之人远修三法啊。因为永嘉大师啊，他是修天台止观而成就的啊，因此。在他这个集子里面呢，引用的天台家的理论与方法的地方很多啊。那么这是讲的一心三观啊，一个初发心的人就能够修学一心三观啊。那么虽然他还没有成就啊，他的地位已经足以使小乘圣者所敬仰啊，所敬佩的。说若是也干诸法王百年妖怪须开口，这个也干呢是比喻凡夫二乘啊，也干呢是像狐狸一类的，比狐狸要小啊，也非常的聪明，也很狡猾啊。那么在这个佛经里头啊，我们也常常看到啊，佛是将这个野干呢来比喻这些小乘圣者啊。那么他是灵性很高的，所以在畜生里面呢，在修道上来说也比较容易。你们好像在本省啊，也听说狐仙也不少，啊，我也看到人家家里啊供狐仙的，啊，狐狸能修行，啊，狐狸要修成人，要花500年的时间，啊，才能修得个人身。那么我们已经得人身了。在狐狸看起来，你们不修太可惜了。他费了好，费了500年的劲才得个人身，你们这是一生下来就得人身，这不修行真是太可惜了，啊。那么狐狸修成人啊，野干也能修行，那个黄鼠狼也能修行，啊，就是那个香港一个黄大仙呢，那就是黄鼠狼，啊，黄鼠狼，啊。这个我在大陆上给诸位说，见到个狐狸精，哎，见到个狐狸精，成了人的形状，大概那个功夫还没有到很圆满，哎， 人是个人啊，面目很模糊啊，看不清楚啊，是个男生，不是女生啊，是个狐狸精啊。那么不是我一个人看见，很多人看见过啊。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我的楼上。那时候的抗战期间当中啊，啊，我们是流亡学生的，那个房子啊，阴森森的啊，是一个大户人家啊。那时候我住在衡山啊，房子一共有五进啊，那旧式的房子一进一进，他们家里只有三个人啊，所以那么大的房子很阴森。那个军队到里面，他们非常欢喜军队去住。啊，就住在那里上，每天晚上在楼上跑来跑去，也像绝不声音的，像在那散步演唱，四平八稳的声音，很多声音。啊，那个楼十几年没人上去，啊，那个老太太就告诉我，上面住的是狐狸，啊，住了很多年了，啊，我那个时候年岁小，只有16岁，啊，我父亲是军官。所以我们家里头枪支就很多，啊，在大陆上那个时候，抗战期间不像在台湾枪支有管制，啊，我们家里枪支很多，啊，所以是天天去打猎，啊，那么我自己的时候，房间的时候就有2支枪，所以我就很想上去看看，啊，年纪小嘛，好奇嘛，去看看，啊，他说我母亲呢。禁止的最厉害，别人禁止都禁止不了，我母亲决定禁止，决定不能上去啊，不能上去。可是有的时候他在闹闹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我就朝那个天花板上开枪，一枪打了之后，哎，没有声音了，不到5分钟啊，他又在上面怎么乱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时候看到他下来啊，但是什么，你看到他人的时候，忽然间看到他在那散步走路，啊，再一转眼他就没有了，啊，看到过好几次，啊，就这个狐狸修行确确实实的，啊，有些狐狸他并不找人麻烦，给人处得相安无事，啊，可是你不能得罪他，得罪他的时候他就找你麻烦，啊，那他会报复你。而且报复心也是很重，啊，这是告诉诸位，这个事情真有，啊，我在大陆上见过2次，啊，这个在衡山见过1次，抗战胜利之后啊，我回到家乡，见到过1次，那是没有见到人，啊，见到过1桩事情，我们家乡出名，啊，芜湖那一带产米地区，那么我们那边的米呢？都是装载鱼的，就是那个帆船，你们在这个幻灯片上看到这个风船啊，都是运到南京去卖啊。那么我有一个亲戚，他有一船米啊。那么从装船的时候啊，就看到有一只像黄鼠狼一样的东西跑到船上去了，反正大家都找啊，啊，怎么找也找不到啊，找不到就算了，找了大半天没找到，算了，这一船米就运到南京去了。到了南京之后啊，那个米是用麻布袋装的，麻布袋还是那样的，里面的米一粒都没有了，一船米都没有了。所以大家晓得，一定是那个黄鼠狼搞鬼啊，一定是他搞鬼，这无可奈何，没法子啊。啊，他们在南京的时候住了几天，船就回来了。就说了这个事情，一船米不见了，回来之后那船米在仓里头，仓里面灯，他就给他搬回去了。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事情，哎，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啊！不要看到这些事情，哎呀，这个事情不能相信的，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！是我亲眼见到的啊，所以。那个聊斋之意，我看起来认为里头都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，有的时候吧，哎，这不是假的，哎，是真的，哎，确实是真的，这真的，你没有经历这些事情你不晓得，经过这个事情确实真的，啊。 那么这是讲的月干啊，这一类狐狸一类的啊，这是比喻啊。这个凡夫小臣啊，这个法王呢啊，就是比喻的大乘菩萨啊。菩萨之人呢，深悟法性的，大经里面所讲的，初发心变成正觉。小乘人不能见性，不能了解究竟的道理啊，就好像那个野干一样啊，不管他怎么个修行法，修行的怎么样，总而言之他还是属于妖怪一类的呀啊，比起人还是比不上啊，比起人还是比不上啊，总而言之他是不正常。纵然修成人，他也行善，他也布施，也做好事，毕竟他不是人，他是个妖怪啊。言顿教悟人情，犹疑不决，只许增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悟人情这一句不大好解啊，这个可能是浙江宁波那边的方言啊，它这个里头有方言，有土话在里头啊。那么要解它的意思呢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意思就是一切众生啊，说圆顿教一切众生有疑惑不能解决的，一定要求学。这个真不是真知，真是求学啊，一定要认真地去求学啊，要把它搞清楚啊，一定要断疑生信啊。那么这一句是劝勉的话啊，特别注重在语言教顿教啊，这是佛法里头的究竟法啊，也是佛法里头的最上乘法啊。说不是山僧成人我啊，修心恐落断肠坑，非不非是不是，差之毫厘是千里、啊、那么这个两句话要特别注意啊，这是永嘉禅师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啊。第一句是他自己自谦，并不是他自己喜欢毒舌啊，喜欢饶舌，不是的啊，是为了慈悲怜悯后世的众生，唯恐修行啊走错了路啊。错路里面呢，最怕的是邪知邪见，一个是断见，一个是常见啊。那么断常啊，这是邪见里面的根本啊，无量无边的邪知邪见呢，总而言之都是从这两个根本呢生出来的啊，这是怕我们错用了心啊。何为常见呢？所谓常见，我们拿最浅俗的话来说啊，一般人有个概念，人死了来生还是人，所谓是有什么了不起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常见啊。另外有一种人是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一切都完了啊，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断见啊。各位必须要晓得，死了就不得了啊，麻烦就大了。在解决问题就得现在解决啊，死了以后这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啊。所以那些超度做佛事啊，很困难啊。那个东西说老实话的时候，是安慰活人的啊。 啊，死人要能真得的受用太难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脑袋清醒的时候劝他学佛他都不肯听，死了的时候劝他他还能接受吗？啊，活的时候在看经都看不懂，念经他也听不清楚，死了之后他一念他就听清楚了，他就能接受了。难了，太难太难了。那个念经是什么人管用呢？给诸位说，学佛的人管用。学佛人他有这个习气，他每天在那念经，自己也在那做功课啊。死了之后啊，人家给他一念经啊，他神识里他有印象，他管用啊。从来不学佛不闻法的那些人念经的时候他不懂，念的他不晓得这是什么，活的时候听不懂啊，死了之后更不懂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，要一定要知道。这就是说明了，修行要沉一口气尚在的时候，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迟了，什么都迟了，要沉早，越早越好。我是26岁也才闻佛法，感觉到太迟太迟了，我那些同事长官都说。是我太早了，他说这个东西40以后的事情啊，要40以后，哎呀，我说我现在听到这后悔都莫及了，能早10年，那我都不像这个样子了，这些人他不晓得，那个断肠二见呢，也就代表了相对，诸位想想。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是生活在相对的境界里面？修行人要堕落在相对里头，不能从相对里面的超越，圆顿教那就谈不上了。圆顿是要超越相对。下面一句说，非不非，是不是，这个两句小注里都说得很好，这是说明是非之相一定要清楚，不能够含糊笼统。学佛是要开智慧，样样明了，样样都不马虎，清清楚楚而不执着，不是是非不分的，不是善恶不分的，不是罪福不分的，清清楚楚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个是学佛。第一下举例子来说，是则龙女顿成佛，就是是非能够变得清楚，又不染着，这就叫是。龙女成佛这个功能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非那就是走错路了。一非做是啊，一是做非，也就是是非颠倒，错了，错了是怎么样？善行生现罪啊。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有这段公案啊，善行比丘啊，活的时候堕地狱。龙女8岁成佛啊，成佛没有先后啊，没有老少啊，六祖24岁开悟， 继承五祖的衣钵，为第六代祖师。那个时候他24岁啊，那么我们看看他们，惭愧极了。人家24岁成佛了，要晓得六祖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是成佛。我们24岁的时候还迷惑颠倒，我到26岁才晓得佛。诸位想想，够惭愧了。人家是什么样，我们自己想想是什么样，我们跟人家有什么差别？他有佛性，我们也有佛性，他能成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？那就是他放在下了，我们放不下。我亲近善知识这个诀窍，老师早就告诉我，六祖到黄梅